新闻百宝箱。哎呀哎呀哎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在今天的新闻百宝箱这个单元，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一，志平一定要跟您介绍这个月的府中十五新北市纪录片的放映院要带来哪些重要的电影。来，今天我们很高兴啊，影评人弥勒雄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了。弥勒雄你早哦。
嗨，志平早，全国听友大家早。好，
是，谢谢你。哎，真的每个月都来报道一次呢，哈。
因为其实府中十五的片子啊，都非常的用心的去规划，
嗯，
我觉得还蛮值得去。虽然说可能知名度还没有太高，
嗯，
但是它的票价非常便宜嘛，20块而已，所以大家不要放弃这个机会。
真的，真的，大家抽空去看一下。特别是今天啊，我们请弥勒雄来介绍三月份的府中十五里面有哪些重要的片子或好看的片子。
嗯，
哎，弥勒雄，这个月我们排在第一首选，你觉得推荐大家一定要看的电影是什么？
这次的单元叫女力无限嘛。
嗯，
那我们知道就全世界人口里面有一半是女性嘛。
嗯，
所以女性当然非常非常重要，而且每一个人都是从妈妈肚子生出来的。
嗯，
对，这个一定没问题的。但是呢就是女性她们的权益，其实如果说以我们这次的片单来看的话，也在将近100多年以来才有所谓的一些权益被看重，
嗯，
还有他们女性自己怎么样去为自己的权益就是发声跟做一些行动，然后他们才拥有投票权跟种种，所以这个其实不是那么的简单的。我觉得这一次的那个片单开出来其实相当的漂亮，而且里面有一些像不管是剧情片或纪录片，
嗯，
都有一些那女性他们自己自我发言，甚至于说是女导演自己所拍的。那虽然说我们台国内有所谓的女性影展，但是能够把就是这个他们单位很有心的把这些女性相关议题凑合在一起，我觉得是相当不容易的。
是的，例如那些片子呢？
像刚才志平讲说，我最想推荐，那当然是跟女性的权有关系啊。这个《女权之声无惧年代》这部片子大家也许在上映的时候没有去看，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一次把它放进来相当值得看，而且里面其实梅林史翠普也有参演，
嗯，
对对。然后这部片其实在去年的奥斯卡也有得到一些提名，因为我们都知道英国是民主的发源地嘛，
是，
那相对的就是其实女性的这种觉醒也是从英国开始。那梅林史翠普她所饰演的是一个高官的这个夫人，那她很因为她本身有读书，所以她很早就发现说其实女性应该有一些权益应该能够去行使，而不是每天在做一些所谓的大家对女性刻板印象生小孩啊，
嗯，
然后洗衣服 啊对对对，
嗯，
那这个影片里面的这个女主角她是一个洗衣工，
嗯，
那他们里面啊其实那个环境非常的糟糕，就是里面有很多人就是可能他洗衣服洗了10年之后可能就职业病然后就死掉这样子。因为洗衣服他们用的方式是用很多那种就是应该是大型的，所以每一个人只负责一个小小的工作，你可能是放药水，你可能是把它浆瓶，然后你可能是把它运就用熨斗吧，对对，烫平之类的工作，嗯。那这个洗衣工就是跟其他人一样，就是每天都是跟他们附近的邻居一样，每个人就是在这个工厂里面工作。那你会发现啊，里面有一个就是很妙，就是每次有年轻的女生进去的时候，那个老板就会对那个年轻的女生特别好。然后有一次不小心啊，就是影片有没有拍到，就是他在性侵一个里面最年轻的女孩子。
嗯，
然后你从他们言谈当中，你会发现其实里面几乎每个女工从十几岁13岁14岁进入工厂工作的时候好像都曾经，虽然影片没有直接讲，但是你可以看到他暗示就是他们好像都被这个老板侵害，
哦，
对。然后不单单是就是年长的在那边工作，连他们的女儿就是生生世世好像那个工厂就好像他们的一个很大很大的家族企业一样，然后你会觉得好像他们有永不得翻身。那一开始其实这个女主角她也是跟普通人一样，就是每天就是正常的上下班，然后有一个老公，那老公也在洗衣厂工作，然后她的小孩好像他们的未来就是完全要依附在这个洗衣厂这样子。
嗯，
那后来就是里面有一些人他们就是有 有在发一个一些讯息，就是有关女性权益的一些机会什么的。那女主角刚开始是嗤之以鼻，她也没有去参与，因为她本身就是一个可能对政治比较冷感的人。可是有一次呢，她不小心去送东西的时候，却在就是阴错阳差当中被拍下照片，然后就被误以为说她是所谓的这些女权运动的人，然后就是因为阴错阳差被当成，所以她反而更有机会去了解，而且因为她自己本身的权益受损之后，她就更去了解这个活动，然后慢慢她就慢慢因为听了很多演讲，还有像梅丽史翠普她有出来就是以一个领导者的这样的姿势，就是跟大家讲一些就是道理这样子，然后里面很多人他们被抓的经过什么，就是他们慢慢发现说其实应该有一些可以替自己做的事情。那你会发现就是在那个工厂里面，当有一个这样子的人的时候，那个老板就会发动其他人去故意去孤立他，然后去让他离开这样子。
嗯，
然后你会发现里面当中一开始带这个女主角进去的那个女的，甚至于后来因为她自己怀孕的关系，她不得不离开这个工，就是不离开，不得不离开这个女权运动的这个组织跟这些人，然后你就发现说，虽然有人退后，可是这个女角反而越来越勇敢，越来越前进，然后甚至于后来她的老公、小孩，她都没有办法去接触他们，可是她还是义无反顾，一直去做。所以你看到后面，就是你会觉得，虽然这个女权运动啊，就是我们现在。不管是你行使什么样的权益，女性来讲都非常的容易，可是其实有这些前辈们，他们就是筚路蓝缕，然后这样子一步一步的去建构起来，所以我觉得这部片女性看了应该会很有感触吧。对
对,
对，因为尽管到现在女性已经有女性的一些权益或者发生，可是相对来讲好像因为生理的关系吧，就是有一些事情还是一定要女生他们去做。
对呀、啊、对呀、啊、
嗯，然后很多老公可能会觉得说家事啊应该是女性来做，然后我们常常听到一些家暴的事情还是层出不穷。对对
对，所以我们这样来看了，米勒熊你刚刚的解说让我想到，就是说在之前不久前我们才看到这些同志的平权运动的时候，也有人把当初女权运动的背景在兴起或取得这些权利投票权之前的这些背景拿出来比较，拿出来类比，其实也让人想到说权利真的要靠自己去争取啊，这点很重要。
对，而且我觉得人性的所谓的平等这件事情啊，真的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是。
因为我们你看从地质开始嘛、然后就是我们人类整个历史这样五六千年下来，其实你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但是人类就是因为受了教育，然后他开始有很多的一些理想，然后他开始懂得怎么样去把这个东西能够散布到很多地方，尤其是我们现在因为有更多的权应该说我们现在有更多的 power， 所以我们更懂得去跟所谓的弱势者去分享。
嗯，
像我们之前其实比如说有播所谓的那种同志朋友他本身是身障的，可是他也有他的权益，他要去 fight 的这个东西。
对，上个月才提到了嘛。各位听众您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今天呢我们为您来访问影评人弥勒熊，请他跟大家介绍这个月的府中十五新北市的纪录片放映室里面会有哪些重要的片子。一开始呢弥勒熊为我们提到的就是女权之声无惧年代啊。弥勒熊接下来我想请教你，其实好像在有关于就是让女生来体验一下当男生的这种感觉像这样的事情，其实我知道有很多很多的社会运动者一直在做这样的事情。
对 对，
这一次的这个片单里面好像也有一部这样的片子，
这部叫《如果我是男人》，那它是一个德国跟英国合作拍的片子，那里面那个工作坊它叫做女变男工作坊、那很有意思，就是说这个主持人他本身是因为有一次啊，他的好像装扮吧，或者是他被误认成为男性，然后他发现啊，就他如果是身为一个男性的话，他说 平常走路的时候啊，只要有男生经过啊，人会自己让开。我你觉得会这样子吗？他举了一些例子，我觉得还蛮极端的。但是很有趣的就是说，当这些女性她们进入这个工作坊，然后从她们的思想，从她们的外在慢慢去做改变的时候，你的确会发现啊，就是别人看她的方法是不一样的了。对，我觉得这是里面让我最大的感触。
这个工作坊让女生怎么样去体验男生当男生？
他们的时间大概是可能两三个礼拜吧。那一开始他会先跟他们讲，就是说女性跟男性的差别在哪里，那到后来他会先让你就是幻想，或者是实际上真正的替这个角色取一个名字，你要叫他叫什么名字，然后你就到街上去找到你要的观察的目标，甚至是你的家人，也许是你的老公什么之类的，那就观察他的动作，比如说走路怎么走，抽烟怎么抽，坐下来怎么坐，然后腿要开多开之类的哈，这样子。然后他们甚至于后来就是，我觉得很有趣，就是他们让他们自己决定自己的那个，就是男性的那个第二性征的那个长度啊跟宽度，然后就是用那个保险套里面塞那个棉花，对，然后就是打扮，他让他们自己去挑衣服，就所有的过程都让他们是自发性的。然后当他们打扮成真正的变成男生的时候，他们回到家里，你会看到他的爸妈有的是没办法接受，然后他的老公有的是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眼睛，然后有的小孩子就是觉得很有趣，所以有不同的反应。当你的性别做改变的时候，所以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这样子的改变换得这一位被改变者回到自己家庭里面，他的其他的成员重新去认识他，或者是重新去省视自己，如果你身为男性，从前也许是怎么样霸道的对待女性，是这样的。
然后，你还可以看到里面有一些人本来就很想当男生的，所以当他变成那样子，他可能会非常的勇敢，就跑去什么牛肉厂去看钢管女郎啊，然后他也学男人那些行为这样，然后你就会觉得其实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活动这样子。那我们其实刚才在闲聊的时候，志平有讲到说，有没有这个男变女？我觉得这应该也是一个蛮有趣的事情，就是。我好像前不久在脸书上面有看到有人分享，就是爸爸带着小女儿去跳芭蕾舞，然后男生就被强迫就是穿那个裙，蓬蓬裙这样。
对，
那其实你会发现男生在跳舞的时候，大部分的人都肢体非常的僵硬，因为平常我们男性可能被要求，被社会要求，就是你要稳重，然后你讲话要怎么样。然后你不能怎么娘娘腔之类的，或是你的动作可能不能太细柔，讲话声音要粗犷，
是，
对。那我觉得刚好跟这个其实可以做一个对比这样子。
因为这个片子所以我有了这些想法。那可是我想请教一下弥勒兄，你不要怪我哈，我只是稍微这个也许是有一点点开个小玩笑而已。如果说今天我们要来扮演女性的话，你觉得你扮演哪一类型的女性会比较
好？这个其实在我们戏剧系的课程里面就有了。
有，对不对？
对，像譬如说像我们化妆，
对，
志平也本身也从事相关的工作过嘛，就是你可以，我觉得为什么演戏会迷人的地方就在这里，就是当你投入完全从里到外做一个改造，投入另外一个角色的时候，其实你就拥有别人的生命。所以为什么演戏那么的迷人，然后大家那么喜欢看电影，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看的时候也是一样啊，你会投射嘛，就是会把那个形象变成说是自己，
对对对对，
也许我在那一刹那，在那10分钟两个小时里面，我就拥有了别人的生命的经验这样子。
你觉得我是适合扮演什么样子的女性？
你的脸书上面不是蛮多的吗？
我演过小 S，
我觉得很有趣啊。
我觉得你
长得凶猛的小 S，
我觉得你适合演什么？知道？
我妈妈吧？
没有，你适合演每天珠光宝气的贵妇。真的，你给我那种好强烈的感觉。
是是是，没有，我之前好像有化妆过，然后我就觉得我好像我妈。当你去体验别人的生活的时候，你就知道别人受到怎么样的对待，
是，
你就会更了解所谓的弱势者，
是，
对，或者是其他性别人他们被怎么样对待，
是，
那我觉得就会有同理心出来。很多人就是因为没有同理心，
真的，
所以他觉得欺负别人是应该的。对对对，
所以这个电影其实最主要是告诉我们大家这些啊。最后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明天说我们再挑一部片子来跟大家介绍。
我还是想讲这个越南的这个导演的东西啊，就是好难得，就是我们有三部片是讲越南人在台湾的状况。那我们都知道那个移工这件事情，其实在台湾是蛮严重的，就是所谓的非法移工。 那他们来到这边打拼，其实都怀有一种梦想，可是他们却在家乡就已经花了将近台湾就是台币200,000左右的费用才能够来台湾打工。
嗯，
然后来到这边他们薪水其实都比我们所谓的规定的一般的那个工资还要更低嘛。所以也许是20,000块，也许18,000。
嗯，
然后就还要切成三份，就是自己大概只能拿到三分之一，还要去付中介费跟台湾跟越南那边的中介费。
嗯，
那因为他们借了太多钱，所以当有时候你会觉得就是说现在是21世纪了，现在台湾已经民主那么久了。然后你会无法想象，就是台湾的很多的雇主啊，他们的那些行为啊，就跟古代的那个员外啊，跟那个夫人在虐待那个奴婢一样，这样子，就是你会觉得很不可思议，为什么到台湾现在还有这个状况？可是真的就活生生就发生，所以人很奇怪，有时候比较弱势人，当有一个比他更弱势人的时候，他反而会去虐待他。就有一种移情作用，或者是一种反射的动作，我觉得对。所以这些移工他们现在在外据估计啦，就我觉得应该不止，就是将近50,000人左右，就是在台湾到处流窜。然后他们其实还是在工作，可能帮你种高丽菜啊，帮你种蒜头啊。所以我们吃到很多东西，其实都是经过移工的手去把它弄出来。然后他们的生活环境很差，可是他们宁愿还是继续的工作，因为他们除了还债之外。对于远端的那个家庭，原生家庭，他们还是有一份的理想啊，跟希望能够供养那些他们那些小孩子什么，所以这些故事你其实看起来都蛮悲哀。那我觉得就是如果你以台湾人的角度去拍这个影片，那个深度跟那个角度会不一样。所以这个阮经宏这个导演他相当不简单，他嫁来台湾之后，那他自己本身第二部试问记其实都是拍类似像他的状况，他其实已经第二次婚姻了，
是
那因为他老公本身是一个从事纪录片工作的人，所以她反而有机会透过她老公的关系学习，然后她自己也开始发言。所以你在金穗奖或者是在一些女性影展里面多多少少都会看到她一些作品，我觉得相当不容易。只是说我觉得也不能讲说不对，但是就是这些其他国家的这些来台湾工作的人，他们有时候对于台湾都有太多幻想了，因为我觉得很多现实是残酷的，
没错。
所以也许这些影片他们自己看到会更有心有戚戚焉吧。对，
现实是残酷的啊，就真的也让志平想到了上次我们在讨论电影的时候特别提到的去年金马奖的那个《再见瓦城》，
嗯，
他提到的也同样是非法移工的问题，
对对对对，
那个感受就很强烈。看完以后，坦白讲，感觉是很
难过，
我的感受很难过了。
嗯，
好，嗯哼，
对，因为我们平常其实活的。虽然说也许没有多高级或者是多花多少钱，可是至少我们是平平安安的，
是
那连这一点都做不到，我觉得就是相当可怜，真的
是的。各位听众，我们今天邀请到弥勒熊来到节目中跟大家介绍这个月府中十五新北市的纪录片放映室里面跟大家所介绍的重要的纪录片或是剧情片。那么其他呢当然这一次片单最漂亮的就是这个齐石老师机的三色，这个最夯的片子哈。
对
对，
因为其实都已经有在陆陆续续其实都过去都播过，但是一次把三部一起播我觉得是相当难得的，大家可以去看看。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弥勒熊来到节目当中，谢谢你咯，
谢谢视频，拜拜。